下面让我们欢迎来自吉隆坡的许泽贤同修与我们分享。年仅19岁的许同修正值青春叛逆期，误入歧途，接触毒品。妈妈有缘学习心灵法门，通过三大法宝度化许同修学佛修心，成功戒毒，重获新生。让我们掌声欢迎。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恩师慈父卢俊龙台长，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诸位佛菩萨，感恩大家。大家好，我是来自吉隆坡的许泽贤同修，今年19岁，非常感恩大家给我一个机会，让我在这个法会上跟大家分享我在通过学佛之后的改变。在还没学佛之前，我做了很多不如理不如法的事情，造下了很多的业障，希望我的分享能够让更多的人引以为戒，不要像我一样做错事情。在我13岁的时候，我开始进入了叛逆的时期，那时候开始无心上学，整天都往外跑。慢慢的，我开始学会抽烟，过后也教坏身边的朋友一起抽烟。渐渐开始学会了喝酒，开始接触到毒品，然后也在感情上也做了很多错事。在我15岁的时候，被我的母亲发现我吸毒。那时候全家人都非常的伤心与无助，然后他们就把我送到槟城去，寄宿在亲戚家里，并在当地上学，希望我能远离毒品。那时候我的脾气非常的暴躁，家人也没有人愿意和我接触。过了3个月，我实在忍不住了，就逃跑回家。回到家里，我还是像以往一样抽烟吸毒。那时候我的母亲非常担心，而得了忧郁症。有一天，我母亲在菜市场接触到了心灵法门的弘法师兄们在发书，介绍佛法和教我的母亲念经。我的母亲按照那位师兄的方法，开始每天为自己念经，也为我念诵功课和小房子。然后，但是他那时候也是抱着半信半疑的心态，不知道到底念经是不是真的可以帮助到我。虽然如此，母亲还是每天都坚持着念经。可是那时候的我不但没有改变，而且还变本加厉的坏过头。当中我也曾经对心灵法门不敬而造苦业。就这样的情况下，我的母亲坚持念经2年。2013年，就在我17岁的时候，我开始有了改变。我开始尝试戒毒，开始读书。我的母亲非常的开心，因为坚持了这么久，终于看到效果了。我自己也不相信念经竟然能改变我，但是我当时只是相信，并没有开始念经。不过现在我回想起来，母亲2年的努力教会了我，任何事情与期望都必须先有愿意付出的心念与不断努力，才会有收获。业障再重都可以求菩萨帮我们寻得解脱。我很感激我母亲对我的付出与期望，我很感激观世音菩萨的救度，我很感激人世间还有一位，就这么一位独一无二的卢俊宏台长，如此无私地带给众生无量无边的慈悲胸怀，广度有缘。2014年3月份，卢台长再次来到马来西亚举办法会，弘法度众。当时我母亲去当义工，她也叫我参加法会，我去了。那时候我只觉得台长看图腾非常的神奇。法会结束后，我看见很多的信众都真正跟台长握手，我也真正去握。我非常的幸运能和台长握到手，但是并不知道和台长握手能得到加持。 隔天在家里，我去要母亲教我如何念经。当时我母亲非常的惊讶，好像捡到金块一样。从那天起，我每天都按照心灵法门的方法念经、许愿，而断断续续放生来修心学佛。通过一段学佛、学做人的时间，我改掉了身上很多的习气，很多的坏习惯都改掉了。因为台长的白话佛法让我懂得更多做人的道理和因果报应，知道了自己以前所做的事情都是错的，都会有报应的。我非常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让我认识到心灵法门，让我有机会能通过念经来忏悔自己的罪业。我希望更多的人能够相信，通过念经、许愿、放生和每天抽一点时间看台长的白话佛法，因为这就是心灵法门的精髓。心灵法门绝对能帮我们解决生活上种种的问题，坚定地相信观世音菩萨一定会帮助我们大事化小、小事化无、消灾解难。我的分享就到此，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恩师慈父卢俊龙台长，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诸位佛菩萨，感恩大家。
下面让我们欢迎来自马来西亚柔佛州的彭天地同修与我们分享身患乳腺癌晚期的彭同修，结缘心灵法门之后，多次得到观世音菩萨的慈悲加持点化，发大愿念经放生，癌症彻底痊愈，让我们掌声欢迎。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感恩慈悲为怀的卢金红台长。大家好，我是来自马来西亚的柔佛州彭天地，非常感恩大家给我这个机会分享我战胜了乳癌的亲身经历。因为心灵法门我得救了，我是在2010年检查出自己患上乳癌第三期，当时我已经过着潦倒的生活，感情、事业、孩子的事都不顺心，丈夫不顾家，而我的四个孩子也在就学年龄，我生活上的经济面临瓶颈，这突如其来的消息让我痛苦无泪。我生活上的经济面临瓶颈，这突如其来的消息让我痛苦无泪。我每天就随着这种恶缘生活下去。我开始接受化疗和药物治疗，医生安排我必须在5个月中进行6次化疗。我在2011年5月做了切除手术，然后还需要进行15次的电疗，这些疗程就像刑罚一样，让我很痛苦。手术后，我姐姐和2位师兄来到我家探望我，他们让我戒烟了台长的光碟、经书和菩萨护身卡，还耐心地教导我如何通过念经、忏悔来消除身上的业障。鼓励我好好修心念经念小房子。刚开始念经时真的很吃力，因为之前从没学过，再加上手术后的身体十分虚弱，寸步难行，我只能躺在椅子上念经。病痛的折磨曾经让我想要放弃念经，但是内心却对自己说，有这么好的法门可以让我解脱，我为何不咬牙坚持， 光明就在眼前啊。我念经的第四天做了一个梦，刚做完电疗的下午，我看了台长的图腾世界，就累得睡着了。我清晰地感觉到是慈悲的观世音菩萨口中念着大悲咒来到我梦里，观世音菩萨把手放在我的伤口上，由下往上推了两次，当时佛光四射，我被强大的光照射到自己一下子就坐了起来。那一刻我也看到了卢台长笑着过来为我加持。隔天晚上我又梦见好高大的卢台长穿着一身白袍来到我床边为我把脉，还对我说我的病情很快就会好起来的。连续几天都梦见菩萨和台长来给我加持，让我更努力地念经念小房子。我每天对着菩萨的护身卡祈求，坚持完成功课和至少念两张小房子。修心灵法门两个月后，我的精神比以前好了，这让我更有信心来完成那15次的电疗。我在师兄的助缘下设立了佛台，设佛台是菩萨给我的意念。供了菩萨的第二天，不可思议的事发生了，我亲眼看到了观世音菩萨和卢台长到我家绕了一趟，我感动流泪。过后的日子我如常念经，竟看到佛祖、观世音菩萨还有台长在我面前叫我好好修。我何德何能，菩萨们对我的慈悲显化与加持，我更惭愧和后悔当初年少无知去堕胎，过去和今生在身口意上犯错了不少，导致孽障深重，恶果先前，因果报应真是不虚。我真心向菩萨忏悔过去所做错的事情，我已经发愿今生今世跟随观世音菩萨修心学佛，我心灵法门病好了会现身说法，让更多人相信菩萨的存在。心灵法门让我的乳癌在2012年4月份检查结果是我痊愈了，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我曾经在2013年马来西亚法会分享过这段经历，法会结束后的第四天，我在念经时突然感觉一把很慈悲又很低沉的声音回荡在我的耳中，然后我亲眼看见了慈悲的观世音菩萨赐给了我8个字：救度众生，前途光明。那一刻我心里想到我的命是菩萨救的，现在是末法时期，单靠在家行是不够的，自己好了更要走出来弘扬心灵法门，让更多的有缘众生闻到正法，这才不辜负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对我的庇佑与加持。时间过得真快，那已经是2年前的事，如今我依然按照心灵法门3大法宝许愿、念经、放生，每天念功课和4张小房子。我也许愿终身吃素。我知道一切的困境不是瞬间就解决的，这是根据个人的孽障和前世学佛根基，学佛贵在坚持修心修行，累积功德，还有一心相信观世音菩萨给予的能量，这会让我们变得更好。现在我的生活有着一种安全和踏实感，只应菩萨在心中，我要惜福啊。 是菩萨给了我生命与力量，让我知道接下来的路程是为弘扬心灵法门。最后在此我要感谢财源师兄、书圣师姐和我尊敬的姐姐和帮助过我的同修们，是他们让我接触到心灵法门，让我感受到观世音菩萨的无言大慈、同体大悲。最后我要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感恩慈悲为怀的卢金红台长，感恩大慈大悲的诸位佛菩萨，感恩大家。
下面让我们欢迎来自马来西亚的郑玉龙同修与我们分享饱受癌症病苦折磨的郑同修几经波折发心修心心灵法门，观世音菩萨有求必应，身体奇迹好转，让我们掌声欢迎。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感恩大慈大悲卢金红台长师父，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诸位龙天护法菩萨，感恩各位佛友及同修来助缘，感恩共修组给我机会分享学佛过程。我叫郑玉龙，改名之前叫郑果龙，广东话郑果龙，今年51岁。过去的50年，在我的人生之巅，只有相信自己，没有任何宗教信仰的我踏入这个社会，任何事情都不顾后果的放胆去做，因为不知道有因果报应的存在。年轻时说了不如理不如法的声音，虽然家里有供奉观世音菩萨，但是很少上香，即使上香也是只是随便拜拜。每次看见太太虔诚拜菩萨时，都会在她耳边啰嗦，嫌她麻烦迷信。年轻的我身强力壮，凭着自己的一点小聪明，对自己非常有信心，认为天下没有任何事情可以难到我。生意上的应酬吃喝嫖赌样样捉襟，与此同时也非常注重自己的健康，自以为是地认为只要每月肯花数千元的保健品上就能弥补如是的健康。高傲又嚣张的态度根本不懂得体会及感恩身边的人与事，脾气渐渐变得暴躁，恶毒之言令对方难受。为了赚钱和维护本身的利益，可以不择手段。现在回想起来，我这个人实在太丑陋了，自私自利、贪欲无情、丧尽道德。2011年从中国回来时，发现颈部发生了一个硬块，怀孕后证实第一癌第二至第三期。当时的我看见报告时，确实有一点点害怕。我相信只要依照医生的治疗就会痊愈，我又是信心满满，觉得自己的病情比别人好很多。经过几次化疗后，医生告诉我肿瘤30不见了。乐观的我告诉自己，只要挨过5年的癌症观察期，不去共化血液，很快就会好起来，5年后再战江湖。病发期间根本没有好好反省，依然霸道口不饶人，继续成天以贪嗔痴你。 2013年3月，一位恩人给了我卢俊宏台长的光碟和法会的入门票，我带着看热闹的心态参加了法会。法会当天，爱动小脑筋的我吩咐员工早上8点多先去帮我霸占位置，我慢条斯理的随后在中午12点才过去法会现场。到达会场时，我是吓死了，会场居然塞满了人潮，连处都可以看见穿红色衣服的义工在会场穿梭。我的员工告诉我，那天法会的义工多达600多位，那个时候的小法师，这些义工既然可以无条件的自愿付出自己的宝贵时间来做是没有酬劳的工作，感觉那些义工很傻，没有钱赚的事情竟然还有人肯做。在我正式的了解心灵法门后，我才明白那些义工们不是在浪费时间，他们并不傻，他们是实实在在地做工的。一次我被一位师兄的分享深深感动了，本来他是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的人，随着他父亲突然地离世，全家人的生活也陷入了困境里，让他们一家人失去依靠，群龙无首。我当时就是被这句群龙无首打动了，万一这种事情发生自己的身上，我的家人也会一样群龙无首。可惜感动归感动，我却没有实际行动。回想起来，我当时是因为伤得不够痛，痛得不够深，所以我不能绝不去行动。刚开始我对台长半信半疑，觉得台长看图腾可能是及台下的观众早已串通好的把戏，但继续看下去时才避开穿通的可能性。当天我又动了小脑筋，为了避开塞车便提早离开了现场，没真正的了解什么是心灵法门。如此过了4个月，踏入2013年6月，可是我人生最低潮的时刻，我的癌症突发了。这是我开始意识到病危的危险性，开始担心起来，于是我赶紧到新加坡寻求治疗。那里的专科医生劝我必须尽快开刀动手术，但是医院手术的排期已满，一次又一次的延迟，前后拖了3个星期，最终我的手术被安排到农历6月19，观世音菩萨诞。在等待期间，我的心情是那么的纷纷不安。在等待进行手术的那段日子里，我突然发现自己的脸变了另外一个模样，我真的很害怕，很害怕。我意识到我自己已经走投无路了。手术的前一天，我在里边的房间第一次以最深沉的祈求菩萨保佑我平安度过这一关。天意弄人，我的手术彻底失败，挨了3刀，留下遗憾终身的后遗症。我以前可以很快的把食物吃完，认为吃东西是一种享受，现在每次吃东西食物都不会受控制的控制的从鼻子嘴巴露出来，每次一顿饭对我来说是一种折磨，欲哭无泪。以前可以随意出口伤人，手术后我喉咙留下了一个伤口，必须戴上牙套说话，我的脸也歪了，眼睛大小不平衡，耳朵不断流出恶臭的鼠脓， 这段日子特需了半年多，一直到我第二次接触心灵法门。2014年3月，我再度出席心灵法门大法会，这次我再也不敢动小脑筋了，也不敢执着离开会场。我把握这次宝贵的机会，结缘了经书，开始念经。刚开始我不够精进，常用没时间来退堂念经做功课。同修们不断苦口婆心，不断鼓励我，提醒我功课要坚持，要多放生，多做功德。只要坚持依照心灵法门的三大法宝，念经许愿放生，我的病情一定会好起来。至今我修了近一年，我积极的念经及争取做功德的机会，病情已经受到控制，吃东西不会像以前一样一直露出来，嘴巴大小明显好转，耳朵不再流脓，真的很感恩。现在的我时刻已经真诚的心膜拜观世音菩萨，令人法喜的是我开胎，我儿子女儿也开始念经了，家人的关系通过念姐姐咒变得越来越好了。我以前真的是太自作聪明，若我能早一点给自己机会了解心灵法门，可能就不需要动手术了。承受手术后的后遗症，折磨自己的一生了。我没有好好把握人生唯一的转折点，导致今天如此下场，这些都是自己的贪嗔痴所造成的。慈悲的台长曾经来到梦里提醒我，一定要我学会放下。放下什么呢？放就是我最爱的钱。以前我爱财如命，从不布施，学佛后学会大量放生，大量布施，不断地在做功德。这些善举激发自己的慈悲心，使自己不断地向前前进，在学佛的路上信心十足。4个月前，我在普通交流会先生说法时，三位医生都说劝告我说，化疗后就需要做了可怕的电疗了。菩萨保佑，3个星期后回到医院检查时，奇迹发生了。我真的不敢相信，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两位医生都异口同声地说，先不，暂时不需要电疗。顿时全家都放下心重大石，感恩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让我再活一世。当我有幸接触深处的心灵法门，因果报应真实存在，真实不虚。我现在坚信这世界上真的有菩萨，观世音菩萨闻声救苦，有求必应。最后及大家分享多一句之前在印尼交流会学到的一句话，舍第二干白用舍不漏不见。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感恩大慈大悲卢俊宏台长，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诸位佛菩萨，也感恩所有帮助过我的同修们，万分的感恩。
下面让我们欢迎来自马来西亚的李玉珠同修与我们分享，孩子身患癫痫，四处求医问药无效，幸运心灵法门，念经许愿放生，孩子奇迹痊愈，心灵法门真实不虚，让我们掌声欢迎。
感 跟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众诸位菩萨，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卢金红台长师父。在2008年，当我的孩子才17岁，他突然间在学校昏倒，才送去医院检查后，医生说一切正常。自此后，我们发现孩子走路的脚跟不着地。在求助于通灵人后，他说我的孩子是翻到了东西。OK， 需要进行膜拜，但事后也没好转。后来有了癫痫症，每每发作一次，全身都会严重抽筋，牙齿也一次会咬住自己的舌头，在冷静后还会一次不停地吃吐。奇怪的是，在孩子清醒后，他完全不记得发生什么事，而且每个月会发作一次。由于有了癫痫症，孩子变得自闭，成天闷闷不乐，而我们也不敢让孩子自行出外。身为人母，看见孩子受这一定的痛苦，心比自己受苦还要疼。后来我已老半天带着孩子四处去求，有个中医师说我的孩子手臂的韧带断掉才会抽筋，又有一个马来巫师说我的孩子是脑蒸笼，但是经任何方法都不见好转。就在2011年，有位师傅来到我的店里买东西，他说我的孩子没元气了，说能救我的孩子，就介绍了陈同修给我认识。经过陈同修的介绍，了解到心灵法门的神奇，我就开始精进的念经以做小房子了。刚开始念经的过程，我的孩子都不见得好转，家人一直劝我不要放，家人也一直劝我放弃念经。当时只有我的先生支持我，在坚持念经的一年后，神奇的孩子的癫痫从每个月发作一次降低到4个月一次，孩子走路脚跟也见着的地。在2013年，非常庆幸地打通台长的电话，台长说我的孩子小房子不够，需要800张小房子，而且孩子的头上有个灵性。在2014年念了800张小房子，孩子的癫痫只发作一次。我也分别在3月与7月打通台长的电话，台长说小房子还是不够，这是我孩子的业障病。至今2015年，孩子的癫痫便只发作一次，精神也好了很多，人也变得开朗了，也敢接触新朋友，我们也放心让他独自出外。孩子坚持每天自己做功课，非常感恩，非常感恩接触到心灵法门，解决了我们的问题，让我们一家人都无忧无虑。现在我们一家人都念经修心学佛，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卢金红台长师父，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众诸位菩萨，感恩大家，也感恩财源和一方，谢谢。
下面让我们欢迎来自马来西亚的叶志明同修与我们分享通过修习心灵法门与母亲的10多年冤结化解，破镜重圆，而且成功戒毒，身体的多项指标恢复正常，让我们掌声欢迎。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恩师师父卢金红台长，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诸位佛菩萨和龙天护法，也感恩大家出席。大家好，我是叶志明，我本身从事交通工具修改行业，在还没有念经之前，我拜佛已经30多年，我跟观世音菩萨其中还是隔着一道墙，无法沟通。我需要修改本身的缺点和不好的习惯，我甚至想用一些不如理不如法的来沟通，可是我没有事情。到某一天，我的儿子在庙里跟一位同修结缘了一盘光盘 DVD 回来，就这样我结识了心灵法门，看了卢台长的开示，得到观世音菩萨的慈悲，一瞬间我觉悟了，我终于得到我梦寐以求跟观世音沟通的法门。那么我就在半信半疑心之下，我就到共辉系共修会想要了解更多，感恩同修们都聘心的为我付出，教导我如何功课念功课和念小房子。我在学功课当中也闹了一些笑话，但是我还是坚持的认真的态度去完成我每天的功课。然而我慢慢的了解，原来通过念经修心修行才是如理的跟观世音菩萨沟通。可是我这个人胆量也相当大，当时我就向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约法三章，如果观世音菩萨能够让我解除三大困难的话，我永远坚信心灵法门，请观世音菩萨能帮助我和母亲化解10多年的冤结。我最怕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在，我会报恨终生。当时我每天念解结咒21篇，我风雨不改念了1年之后，终于有一天早上收到了母亲要和我相见的信息。当天和母亲和好的那一幕，是我今生今世都无法忘怀的那一面。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在母亲在世之年，我可以孝敬孝道和得到她的谅解。虽然最终母亲离我而去，但是最后的时刻，我们母子俩可以破镜重圆。是菩萨慈悲圆了我的心愿，从那一刹那，我就更加坚定了我对心灵法门充满着强大的信心。我很高兴，因为我家庭成员通通都开始念经了。跟随师父弘扬佛法，当观世音菩萨千手千眼救助天下有缘的众生。至今目前修心灵法门已有2年多时间，除了灵验了我和母亲和好的心愿之外，其中让我感到最不可思议的，在我还没念经之前，从来无法改掉我自己的脾气毛病，现在我的坏脾气通过念经和烧小房子大大的改善了。人生最大嗜毒是吃喝嫖赌，但是我染上了嗜毒之中的一毒，赌。赌什么？赌万字票。没学佛之前只会懂得赌，但是现在已经学佛了，我不能贪。然后菩萨给我梦考，梦见什么呢？就梦见我穿过一套西装爬上山上，山很高，到达山上后看见一座金光闪闪的又美丽又庄严的佛庙，简直就像西方啊。有一位和尚走到我面前跟我说，傻瓜，为什么你要爬山？那儿有电梯你不坐。我就跟菩萨和和尚说，我爬山爬得这么辛苦， 你还取笑我，我晕了，我晕了。当我倒下的时候，和尚把自己的袈裟铺在地上，让我睡下去。我一睡的话，太舒服了，比神教冷气机照着我都没有那么舒服啊。睡了一会儿，和尚跟我说：“施主，你不要再睡了，你现在可以下山了。那么你下山从那个角落下去，因为有滑板给你慢慢的滑下山，很省力。”他跟我说：“施主，你要回家是吗？但是我有个条件。”就是我手上拿着明天通通都开的万事票号码，如果你明天买，我就让你滑下山；如果你不买，你就开始下山。我说我戒赌了，这么辛苦跑，从路跑上山来，我就从刚才往上爬下山的回家路，就这么行了。梦搞谁过，但是我还是有一种意念，想要买。又偷偷去买，买回来之后感觉心里非常的对不起菩萨。当时那几天心里非常的难过，很痛苦。直到有一天，2014年3月2号马来西亚万人大法会，师父台长看完图腾后说了一段简单慈悲的开示，从此我放下了。说放下就能放下，现在我戒了毒瘾长达1年左右，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我有高血压和胆固醇偏高，当时吃了1年多的西药，我家人劝我不要依赖这药物降低我的血压高和胆固醇，要学会放下。我求观世音菩萨，我不能终身依赖这药物降低我的高血压和胆固醇，求观世音菩萨慈悲让我降低高血压和胆固醇。几个月后我到诊所去检查，结果菩萨灵验了，我的高血压和胆固醇回到了正常的指标。只要我们大家肯用心做功课念小房子，肯定会事事如意，心想事成。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恩师师父卢金红台长，也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诸位佛菩萨，感恩感恩大家。